期的反派马后炮，我是隐形，
我是锻炼，
我是波米。
我们接着上期的话题聊啊，还聊 First 的影展。本期的嘉宾依然是波米和 First 的策展人锻炼。咱们上回就聊到了 First 的影展，这两年为咱们国家也是推出了不少新人。我还特好奇，这些创作者们从这个影展当中他们得到了什么？我也想问问波米，通过你记者的身份也好，还是选片人的身份也好，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通过这个影展，哎，获得了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是失去了什么？
首先，我啊，我不是选片人，我是初审评委
啊，初审评委
之一还是啊，
之一
对
之一，
是这样。到了西宁，我才知道，当时入围的政协就那个鬼片的那个导演就马凯，他你知道，在西宁当天有20多个电影
公
司来找他，就堵着他要签约。你别忘了，大部分公司找的时候都还没给奖，最后他拿了一个最佳艺术探索。其实那个在电影节里也不算是一个最大的奖，那当时找他签的很多公司，在那之前就等于入围名单出来之后，就听说有这么一片子，闻风而动，就来西宁要找他签约了。就你就明白，这是对于一个导演一个机会的一个改变。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最后拿到2项最大奖的最佳剧情片跟导演的喜丧，王家卫当时形容那个片子是中国的东京物语啊，我这实在是，我当然觉得是这种话是不能随便讲的，但是反正王家卫可以随便讲，他讲出来也是有含金量的，对吧？王家卫说跟其他人说那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他戴着墨镜呢，你想那能有错吗？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啊，当时也是王家卫还没说那句话，业内有几个专门做这个艺术片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导演，我记得是应该是闭幕前3天前4天晚上才到西宁，到达当天就说要把他拉到哪个饭局酒局，就大家一起聊一聊
哟。
那就是说基本上就看看能不能有合作意向。结果后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人的公司的议员也问我说，这次哎有没有新人跟我打听。我也告诉他，我说最牛的那个喜丧的那个中国版的东京物语的那个也别打听了，下手晚了，之前4-5个公司已经都盯上他了，哎，就火成这样，我一点都没想。所以为什么我在上一期我老说在西宁走了这么一遭之后，我忽然觉得我有点后怕，或者说我回想当时的这个初审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做细致一点，因为我们没想到这个真的可能他因为你，那说句实话，我们在初审也枪毙掉了一些，
可以说可以说，
他就是在怂恿这让我比如说就是有人提议，就说里面其实有一部于南和郭晓东主演的片子，
听这阵容，
哎，听这阵容在这1000多部里头啊，那算是相当大牌的了，但是最后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是明星演的我们就给他提上去，所以最后就另外还有几个，比如说像金士杰配音的有，然后他不是大鱼海棠，这是真的不是大鱼海棠，反正就是配音的一些纪录片，包括有严炳燕演的一些片子，而且有些片子在像上海的亚新奖一些片子都拿到提名了，都入围了，但是呢甚至有一些在威尼斯展映过的，有在柏林展映过的都有，当然不是主竞赛了。然后我甚至有一片子我是在威尼斯都看过一遍，我都踩了导演了，然后我说哎，怎么又投到这个奖上来了。但是说句实话，他哪怕放在国内的维度，我仍然觉得他不够标准去选进来，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片子就在，
哎，你就怒刷了一下存在感，反正
就给干下去了。
那我是干嘛的，对吧？你找我来，我如果是隐形跟你一样的话，这肯定不是。但是我想说有一点，就像以政协来说，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他花很低的钱，7万块钱的拍出来，但是他是用伪纪录片拍。其实上一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指的是他一定要有电影感。这电影感导致的，有人说那你几万块钱怎么能建立电影感呢？大哥，我请不起那些特别专业的团队。但是你看政协他其实就有一个很讨巧，说白了是一个很讨巧的方法，就是他用这种伪纪录片的方法。由于他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他哪怕粗糙大家都会觉得，哎，这是他的风格。像还有一些大部分我被淘汰下去的片子，真的是可能同样的钱，他想拍一部成龙那样的武打片，真的是有。我一看，我天哪，这是照着武打片去的，
功夫小。
甚至还有就是模仿成龙的现在都少了，模仿的是偷袭那样的片子，包括有模仿那种暴力街区的那种跑酷电影。 就是在胡同里面就上蹿下跳的那种，就是零电影质感。他的后期配音口型都对不上，然后典型的你一看环境音都没有，后期配音直接就跟咱们这节目一样如此草台的就记录。这个你当一个节目啊，谈话的节目录出来罢了，那可是电影啊，对吧？所以像你上期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淘汰，你其实在问烂的片子有多烂。好的片子好像王家卫说都是中国版的东京物语了，哎，烂的片子就是那种我看有一天晚上我可能倒霉催的一天晚上看的片子都很烂，都是网大呀这个那个的，我就疯了你知道吗？就当时我就想赶紧去院线随便挑一部那么《汽车人总动员》那样的片子来换一换口味，就到这个程度，
提升一下
审美层次。对，《封神传奇》这种提升，我跟你说，大部分都不能叫电影。
对，我们那会儿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今年网大元年哈，我当时还跟波米打趣，说一看那个，如果说这片子有总投资有60万，然后有20万是花在前5分钟的，然后比如说从5分30秒，然后这个女一号开始洗澡哈，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绝对是一网大，因为第6分钟就要收费了啊。
啊，合着还有好多网大片子在这里，
没错。我们往年的时候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网剧哈，然后今年收到了很多网大，这个其实我们就瞎聊这都没问题。你知道当时子墨拍报告老板然后还没在优酷上线，他先把前两集投过来了，所以我应该是报告老板的最早的观众。
刚才锻炼提到有什么优酷的这种网大吧，第一二集直接就发过来的，有这样的，还有的那种就属于我可以直接点名，就是像《夏洛特烦恼》，
对，没错，
他们当时原班人马叫什么《夏洛不烦恼》，就是有这样一个短片，就是也是寄过来了，我以为是山寨版的，就是我也是肯定是就是大学生山寨的，后来一点开全是原班人马，沈腾他们都在，然后最后看到最后发现是给一个笔记本品牌做的一个广告，
没错，
就是我觉得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呀，就是说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东西投过来浪费评委的时间呢？所以有人也觉得，对，有人就刚才我回答上一期很多人的话，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决定三分钟就把这个一个电影给关掉了？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气性在，就是说那为什么你们要耽误我的时间呢？就是如果你只是投一个网大，你只是投一个广告过来，那为什么我要把它全部耐耐心心的看完呢？对吧？我是来评电影的，对吧？我不是广告的评委嘛。
我还想问问你，里边你说好片子它能得到不少的片方啊或者资方的青睐，那这里边我不知道有多少是比如像北电呀、中戏呀或者传媒大学的这样的学生，
科班出身，
对，所谓的这几大艺校的。
其实我反而可能觉得在近几年传统艺术院校的投递的数量并不多，尤其是自主投递的部分，因为往年这些院校的学生他们会有专门负责投递电影节这块的老师啊，但是这几年呢，因为这个自主报名的这个通道慢慢的打开了，其实我们也很期待收到这些院校学生的作品，但是收到的总量在整个选片量的比重当中占的也不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收到的作品量其实也良莠不齐的非常厉害哈，也有很多很多花了很多钱但是特别空洞然后毫无表达的这种，也有很多很多你一看就是没用心思拍然后还挂着一个名校的名儿。我每年会看到很多很多科班院校出来的学生，但是拍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我就不说脏话了吧。 对，
因为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据我所知，以我们学校像电影学院就有不少电影节，像什么伊斯夫妇影展，
对，伊斯夫妇，
就像波米其实他都没怎么听说过，也就是我跟他念叨这个，其实做了也不少年了，
没错，
而且也有不少亚洲的导演啊或者是什么的是这个电影节推出来的，包括像金鸡百花他也有针对大学生的一些短片的电影节的设置，包括像大学生电影节在北师大的这种。其实在我的感觉里，好像艺术类院校的科班院校，它正经应该培养这个电影创作者制作人员的这些学校，它更关注的是这几个电影节。
我这样问你隐形，你们学校的这些电影节里面有多少个是长片的奖项只针对国内的？
长片的确实少。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问题嘛。我刚才其实提到的像中邪的导演一下子到西宁就被20多个电影公司去抢，像喜丧的导演这都是长片呀， 我相信锻炼他们真正能扶植或者带来实质性帮助的那数得出来的那几个导演一定大部分也是以长篇为主。就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影展影节和对新人的栽培已经进入到一个 2.0 时代了，就是可能原来大专院校的那种还停留在你是大学生是吧，那咱先从短片拍起。所以我们设置的奖要不然是像北电的那个金字奖，那是专门是针对剧本的，你们有一个奖也出来的人了嘛，这次追凶者也的一个联合导演就是你们那出来的，还有就是你们的短片奖。但是为什么不给年轻导演长片机会呢？最后你会发现也许就是因为 FIRST 足够放得开，他给了很多长片导演的机会，最后成为让他成为一个慢慢往他向那种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那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办事思维方面可以转变一下，我觉得是在这方面。
对，这我刚才其实也不是说为了我们学校摇旗呐喊，而是我恰恰也是在说这个现象啊，它反映出了很多我们人才培养出来的问题。就好多资方我揣着钱我找不着人，对吧，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找不着真佛外，好多是有好潜质的苗子，但是呢他又没有一个好的窗口。其实这个咱们两期聊下来一听，FIRST 影展明明就是给年轻人甚至就是在校大学生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七万块钱难道找不出电影感吗？如果七万块钱找不出电影感的话，那也不用学什么电影了，对不对啊？而你看像我，咱们虽然说是被波米一直称为逃学的电影学院的学生，但是也位卑未敢忘幼校，是不是？别老天天忙着这个种大树什么之类的，这可能我校同学明白。
盖大楼，
对对，盖大楼种大树，对，这个就没意思了。你看你都知道我们学校现在都改校训了，以盖楼为主了。
对，其实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的两个原因吧，就是刚才波米也提到的，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第一个原因是客观层面上来讲，本来可能因为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电影节的赛制的限制，还有电影商业模式的限制，短片本来就不受重视，
对
吧？因为它不是一个能够迅速变现的方式嘛。大家从来都认为这个长片它更适于放在院线里面，然后有更强的吸金的能力啊，各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发现，其实它跟电影教育传统也有一点关系，就是大部分从北电出来的学生，他们也总认为好像你拍长片之前就必须拍过短片，或者说拍短片是拍长片的一个必经的一步。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觉得因为时长的不一样，体量的不一样，它其实在电影叙事啊，镜头语言啊，还有表达啊，饱满程度啊，张力，它完全都是两回事儿。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电影里头再细分，我觉得电影短片跟电影长片甚至是不一样的艺术形式。这个误区长时间的绑架了大家。
这里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它有一个资源的一个不平衡。可能拍短片的导演这次获奖的，像造化，上期锻炼提到的，可能这个是不是以后能够有机会出来不知道。但是像中邪的导演，我们今天也说，然后各个大号之前早都做过文章去推荐了，我有很好的朋友做的号，像时代映画社，他们早都推荐过无数次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包括深交这个导演现在是不是有点被捧杀的这样一个倾向了。我之前记得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李子维他在朋友圈里也说，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不是要替他把把关了。因为而且我也听说他有20个公司找他，他想现在完成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他想把他这个故事啊重新再拍一遍，就是用重金再重新拍一遍。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我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个我们只能尊重。但是说句实话，如果真是他自己早就有的想法，成名之前就有的想法，那无可厚非啊。但如果说是因为，比如说有公司找他，我给你100万导演费，你把你这故事再给我拍一遍。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觉得是有点遗憾的。包括现在大家这么去捧他，一下子就说把他冠以刚才提到了内地版温子仁，温子仁拍了多少部恐怖片，累计票房有多少，口碑有多高，他怎么能够拍一部7万块钱的片子就被，就是这个就很像就是一部那个路边野餐出来，就是中国电影一下提高了50年，就是这个现在也是这些年轻导演也许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被过度捧杀，这个是确实是应该受到关注的一件事情。对，
就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呀，资本啊，他虽然笑着冲你过来，但他其实是就
笑里藏刀，
笑里藏刀的，就有，因为他这个他的目的和你的目的未必是一致的。
对，你就想想看，为什么中邪的导演？他受到的大公司青睐最多，因为他拍的是个
恐
怖片
嘛，咱们有好多魂啊，什么这个仙儿啊。
而中国现在可能整体类型片划分，质量最烂、票房最低、观众口碑最差的就是恐怖片。
没错，
所以就像刚才乙行说的，他可能确实现在资本资方是对于人才有求贤若渴，但他请你过来给你重金，可能就是让你去打磨一个他那个和之前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可能连两分都上不去的国产烂片没什么区别的一个剧本，他想让你把它提到三分，对吧？那如果你这样去做了，拿了这个快钱，其实对于你生涯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难道不是？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因为其实刚才一开始咱们录第一期的时候，我是特别想说说这个过度消费和捧杀的这个事儿的，包括刚才波米提到的两个我特别想提到的标题，一个是讲路边野餐是让中国电影前进了50年哈，另外一个是刚才说
内地版温子仁，
对，内地版温子仁啊，好奇心日报说的，对，就是我们有大量的媒体在试图用这种客气的东西去操纵公众的审美取向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作者对电影节都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所以我记得当时电影节快结束的那天，我跟中邪的导演马凯说过一句话，我说因为事儿就是那些事儿咱们都知道，包括说什么20几个电影公司去赌他，这个都不是瞎话哈，都不是瞎话，是真实的，不是说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就变了味儿了什么的，都是真的。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他说，因为他是一横漂嘛，他现在还住在横店，所以我就问他，我说
路人甲等于就是，
对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完了以后什么打算呢？我说你会考虑来北京吗？他说没想好。我说对，我说首先你可能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儿是回到横店，然后手机关上一个月，好好琢磨琢磨，就是自己到底想去哪儿，想走哪条路，你要做好准备。如果你面临接一个100万的盘，虽然100万的盘现在对中国电影来讲，那简直对吧？
不算是
太小了，太小了，就是一个，都不好意思说中低成本了，那就是个低成本的一个电影。
嗯，
但是换一个思维方式来考虑，一个第一部片子才用了不到7万块钱的，导演，然后让第二部他翻上将近20番去拍一个100万的作品，
确实容易上火。
对，他能经受得住这种压迫或者说这种诱惑吗？所以我让他先想一想。还是刚才说那个话，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不可能去帮他对接资方啊，或者说帮他去寻找那个热钱啊，这也不应该是我干的事儿。所以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提醒他，因为电影节确实给很多人提供了一夜成名的机会。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咱们这个电影节其实是有投资方的，我听说是阿里影业吧？那这些赞助也好啊，投资也好，会不会对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呀，或者获奖的人有一些影响，或者给他们带来一些项目机会什么之类的
啊？那当然，就是创投会它其实就是一个谈钱的一个场子。阿里影业它其实是赞助了电影节的一个板块，然后这个板块跟竞赛没有关系，叫创投嘛，就是其实各个电影节都在做的一个板块，所有对这个板块有赞助的资方，他们都会或多或少的设立一些奖项，比如说这个奖项有前期的剧本开发的剧本发展金啊，然后有后期的制作的奖项啊，甚至还有发行的奖项啊，其实都有。这个创投其实跟各大电影节做的创投的基本的这个样态和模式都是雷同的吧，但是只不过可能我们聚焦的我们关注的剧本或者说电影的类型会有一点区分，因为 First 它主要还是关注前三部，然后前三部也基本上相对来讲会作者化一点吧。对，所以也有很多电影公司在抱怨，对，就是说 First 创投的项目都太文艺了。对，
就是刚才听完你们俩，我就想问问锻炼， 咱们的这些获奖影片会不会在北京有放映？
嗯，再放一遍，
对，
会有会有。我们在大裤衩对面哈，就是中央电视台对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艺术影院，然后经常会放一点平常可能你不太容易看得到的电影吧。然后包括每年的秋天有一个传统，都会放夏天在电影节获过奖的这些片子，我们都会再做一遍。大概的时间现在还没完全定下来，但是会在9月到12月这个区间。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多观察我们的动向吧，
反正就你们官方的微博是吧？
没错没错，会发会发。
那比如说像之前你们组织放映过的《少年小赵》这种片子，还会再放吗？
《少年小赵》估计不会了，因为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是不是？
咱们这位置啊太敏感，在当中央，你知道吗？大裤衩。
我们会定期的在每年春天做一些主题策展的单元，这些。这个单元里头的片子都跟电影节整个竞赛体系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基于我们策展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的。这个机会也很难得，所以不一定会放《少年小赵》，但是一定会放。
累的，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另外一个我很好奇的地儿，我也直接借着这事儿问你：放《春光乍泄》的时候，也说了这是大师之初这样一个环节，因为我之前在你们的初审的硬盘里边，我居然发现了李安的原来在纽约大的学生作业。当时呢我就没细看，我就想这估计在西宁肯定得放。哎，很好奇为什么后来像李安的这个片子就没有放，是因为版权啊，还是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展其实是第八届做了的，而且在西宁当地放了，可能是你给你那块硬盘没删干净。但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当年第八届我们当时是因为那届有一个评委，他是 NYU电影系的一个教授，叫 John Tintori， 然后是他的关系，他有四个导演，是李安、斯派克里、奥利弗·斯通，还有马丁·希克塞斯四个导演的学生作业，在西宁放没出现任何问题，然后在北京放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个电影馆啊，九剧场，然后当天请了陈丹青过来，然后放映前5分钟，就是观众啊什么的，陈丹青他们都坐好了。然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说：“哎，说你们这片有龙标吗？”我说：“这都短片，还都国外的，拿什么龙标？”然后说没。
哎，你们真是跟政府关系不错啊！
对对对，
这个特别一种关注啊，
特别逗。然后我们就那就实话实说呗，就说没有。说请问您这边是什么单位哈、啊？然后人家说我们是朝阳区文化执法大队的。
哎呦，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
对
朝阳群众点炮，
冯小刚是吧？
对，特别逗。然后后来就说我们就在这跟前呢，你们别放啊，你们要放的话我们现在就过来把你们这个负责人就给你们都带走了。
哎呦，
然后那后来就那你说的话都说的这份儿就没敢放呗，然后就让，当然那天也是挺给力，陈丹青跟这个纽大的这个教授就坐在那儿愣是白活了两个半小时跟观众、
哦、
然后观众都特别过瘾、嗯、对。后来那天濮存昕也来了，濮存昕、
哦、
你看他平常好像是个挺体制内的，有时候觉得，但是对那天聊的也非常好，聊
非常反动是吧？
聊的非常开啊，
对，聊的很高兴，对，聊的很高兴，是这么个故事背景。
哦，明白，等于在北京就没有放映，
对，没放成，而且其实还是同行举报。
你看看，哎，据说当时这个。光荣的愤怒也是因为同行举报，
没错，同一个同行。
哎呦，你瞧瞧这个所谓文人相亲啊，
对，
这能说吗？这
哦，
于丹是吧？
是吗？那是于丹的，
不是北大吗？不是？
哦，明白了，
北大吗？
好歹也是出过刘晓波的，
这不至于。
但是别忘了，中国教育部部长也是北大出的，袁贵人啊。
行，明白了。然后那个锻炼，哪天等你有空，千万别删干净了，我再把那学生作业给看了。我真是那个，其实网上找不着资源，
对，
找
不着，找
不着。
哎，那我后来可是听说这个你们这个 first 的。整个的运营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亏本的状态，是这个意思吗？啊，
没错没错，一直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解决这个 支出和这个收银平衡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估计可能还需要几年。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倒都不太所谓，或者说这应该是他们自个儿操心的事儿。我倒是觉得有一点有点遗憾，就这次在西宁每一场的上座率都几乎特别低。确实你对于可能西宁也好西部也好的这个最普通的居民，他们可能还是希望看一些院线片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也得慢慢培养。它正好跟北京电影节跟上海电影节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在哪儿？就北京和上海电影节现在的
影迷狂欢
在于，
对，
它是一个影迷的狂欢。就是说，为什么说当时北京电影节刚办的时候，前两届是骂声如天，现在为什么没什么人骂了？说白了就是解决了影迷看电影的这个事儿。那这个 OK， 北京上海电影节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大家也不骂了。啊，但是北京上海电影节从他们那儿诞生出来什么真正的优秀的年轻导演吗？没有，不存在，以后也不会出现的。像这次上海电影节，我给你举个例子，据说叶京的那个《记得少年》那首歌是要入围到上海电影节主竞赛的，结果最后领导一句话，这个电影好像有问题，政治上去掉，找一个替补的进来叫德兰，结果最后最佳影片德兰拿到了。你说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也有人会抱怨 First 的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抱怨这个整个这个初审的人是不是太少，时间是不是太紧。但你对比，对，地方是不是太远？但是你对比一下其他的奖项，你就知道这个奖它已经公平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存在说一个片子，哎，这人是导演他爹是谁，或者说这是谁谁谁拍的，咱们马上就怎样怎样，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也不妨这里就放个信号嘛，对吧？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到时候每一年的暑假这个期间，在西宁或者是兰州，就那附近游玩或者是出差，有那么一个时间可以去那儿看一场，你到那儿都能买着票。就基本上除了开闭幕片是供不应求，那是因为比如他闭幕片放的是哭声啊，这个可能就比较抢手了，哎，但是大部分的说你想体验一下 First 的什么样子，其实这都非常容易。
那咱这广告就这么免费打出去了，
啊，是锻炼就免费打出去了，
这册子不也免费送了吗？
就五本啊，要不然你这期再给我们这个观众再提供五本
好，可以可以，我们尽可能的让那个我们提供的礼物跟那个电影票呈现出一个不太正相关的一个态势哈，
就是嘛，五本小册子啊，收买我们打了一广告。其实呢，我们打心眼里呢，也是希望一个有骨头的电影节能够屹立不倒。但是啊，又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据波米反映，他也看到了这个，
又是据我反映，我又没去，这种事儿都是据我反映是吧？我直接接着你这话题说，其实隐形想问的是，他听说，你们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啊，是不是有点这个精神剥削人的意思？对，他其实就是憋着问这个呢，啊，这个都不是我提供的，对，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对对对，
说这个事儿的，
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对这个问题
说不出来。
我也每年会走访我们大量的志愿者，会问相似的问题，然后可能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依然觉得 First 也不是一个志愿者体验
很好
做得好的一个这样，对，做得好的一个这样的节展。但是很高兴的是，起码这帮人他们都不是为了说想拿一个简历，然后上面要盖着一个电影展的戳，他们起码不是这个，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而是他们真的可能喜欢电影，他们真的愿意了解中国电影节文化跟市民文化中间的这个路还需要走多长，中间结合这个路还需要走多长，他们也更愿意接触到这个。